在20年前，站在台上的这个人，我的婚姻发生了婚外情，使得我的婚姻生活那个家真的像地狱，每一天阴森森的。怎样的痛苦呢？我怎么伤害妻子？我的前妻，她每天回家，她不是吵闹，她是用一种很毒的眼光看着我，然后灯都不打开。我的两个孩子就活在那个阴暗的里面。然后呢，我的孩子在那一段时间，当我的婚外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的孩子无缘无故晚上会惊吓，会哭喊，做噩梦。我常常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年纪还小，都在幼稚园，我必须起来安慰他们。我的前妻已经非常伤心，伤透了心，他没办法去安慰孩子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充当保姆。其实我对家庭非常没有责任感，我们的沟通就是怒目相向，彼此用很奇怪的眼光互视，很少讲话。那一讲话起来呢，其实就是大声的吵架。我的前妻会歇斯底里，就像鬼一样的叫喊，然后我是很大的怒吼。然后呢，我的父母想要来安慰，常常安慰的话，最后都变成我们吵架的话。然后我的岳父更凄凉，他是个年纪很高的人，他请别人让他坐计程车来到这里，要安慰他的女儿，他唯一的女儿，宝贝女儿，他是一个退伍军人，年纪很大了，每次带着兴奋要来安慰女儿，但是却低头丧气，垂头丧气，就这样回去。他是一个荣誉军人，当过宪兵，是中华民国第一宪兵营保卫蒋中正来到台湾的军人，非常荣耀，得了无数个勋章在他的左胸上，但是却因为他的女儿的婚姻，他没有办法，完全无法。我的两个孩子很可怜，每天就是这样的哭。送去学校，老师都跟我讲说，林爸爸，你的儿子来学校都会打人呢，都会跟人家吵架，这就是破碎的婚姻所带来的代价跟结果。然后很奇妙的是，在最低谷的时候，我的前妻有一段时间他的举止开始有不同的变化，从那种很怒目很奇怪的表现，奇怪他变成会跟我讲话，会关心我，也带着很多很热心的朋友到家里来关心孩子，更关心我。刚开始其实我很排斥，非常非常排斥，他为什么找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来家里做什么？但是经过这些热心的朋友的口中，我常常听见他们在讲耶稣，讲耶稣，讲耶稣，耶稣怎么样可以帮助？我在旁边侧耳听，其实我也没有任何的感动。但是就有一位很热心的一位长辈，他就说，林先生，我来为你祷告好吗？我那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方式的，我说好啊，然后他就为我祷告。很奇妙的，我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平安，但是就觉得心中很舒服。慢慢的，这一群朋友一直也影响了我，在家里的聚会告诉我说，耶稣可以救你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这种困境中走过来，有的从财务，有的家里也是很不完美，有的甚至于是所谓的单亲被离弃的那样的家庭。我突然刹那间说，原来这些人没有比我好，可是为什么他们充满喜乐？我就开始很怀疑，然后就去瞪大眼睛去观察他们。他们每一周都会到我家里来一次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叫小组聚会。然后呢，他们说的话都非常关心。我的孩子非常喜欢在那个时间，很特别，我的两个孩子在那个时间就特别安静，然后会在旁边玩游戏，不会吵人，我就觉得很奇妙。后来在这样的被关心，3个月后，我自己很好奇的进了教会。在教会里面，我听到诗歌的时候， 我的心就像被祷告一样，很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后来我会掉眼泪，站在这个位置的牧师讲到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好像针对我在讲的。我突然听到那些话语，我就很扎心，真的很扎心。然后我甚至于坐立不住，想要跑出去。可是呢，我就是这样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很特别的，三个月后，我真的觉知，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受浸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的婚外情其实我还在这个匣子里面。在一些日子，在一通的简讯，我的前妻发现这个简讯怎么很奇怪，而且我常常对着手机遮遮掩掩的，然后他就看，他那时候崩溃，因为我跟婚外情的女主角藕断丝连。他的动作就是去跟教会的牧师师母说，我不再信靠这个信仰，耶稣从来没有救我。他就这样软弱下来，没有几天，我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，他就突然离开这个家，我都不知道，孩子也不知道，他就自己独自的到北部去了，失去任何的音讯，换掉手机，关掉任何的通讯，连他爸爸也找不到他，他的好朋友也找不到他，教会的姐妹弟兄关心也找不到，就这样消失了。那时候我知道我完蛋了，我真的完蛋了。我的两个孩子在妈妈离开家里那段时间，每天晚上在床上都会黯然的哭泣，两个抱着睡觉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说奇怪，为什么枕头都是湿的？我以为他们流汗，原来他们两个偷偷的在哭。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那段时间我最惧怕的是孩子问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无言以对。孩子的心在流血，我也是在流血。我在教会几乎待不下去，因为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过。我这样子淡出教会，离开教会。可是很特别的，主内的弟兄有几个非常坚持，不断的私底下来鼓励我，跟我讲说，孟迪，不要离开，千万不要离开神，不要放弃信仰，只有神可以做得到，看人是没办法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子再回到教会里面。那时候师母非常好，还没知道孩子没有妈妈，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关心，用小组的方式 关心这两个孩子，教这两个孩子互动。然后师母也叫我说，凤迪，你一定要陪这两个孩子成长，你跟神祷告，你的孩子 喜欢什么你最清楚，不要放弃。所以呢，我想借由放一下照片，不知道有没有准备照片。我知道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是很喜欢运动，所以我跟孩子的语言就是运动。透过运动，我们恢复了关系。透过运动，我跟他们叙说我的过犯，取得孩子的原谅。孩子也慢慢的了解爸爸的心。在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是我在成大教球的时候，他们会从学校跑到场地，成功大学的场地去等我，带着他们回家。我很怀念那段时间。就这样子，教会的引领跟教会的陪伴之下，孩子跟我一同的成长，而我也用这种方式开始陪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很伤心，因为我离婚了，家里的孩子从来没有人离婚，我父母非常伤心。我就开始回去，当然就是一顿碎碎念，可是我就真的静下来。当然有时候我静不下来，但是我真的求神说，神，你让我有一个安静的心，听妈妈，听到她心里面的话。慢慢的我也开始学习听妈妈心里面的声音，我听懂原来她都是关心， 他都是忧心，忧心谁？忧心我跟他的孙子，两个孙子。在这样的陪伴之下，很大的恩典，我的妈妈在今年跟爸爸在今年的过年前决志信耶稣，而我的孩子因着教会的成长被鼓励。各位在照片上看到那个川南镇站在阿公旁边，那个就是实习传道，他的教会就是高雄罗盘进信教会，还是有一个美国宣教师约翰牧师来台湾建立了三年多到现在。那我儿子是他第一个使徒，那老二呢就是最旁边，现在照片上画面看的最右边那个，刚四个月的兵役退下来。他因为很喜欢工作，很喜欢技术，所以呢他在一个老板的栽培之下，非常好的学习铣床 3D 的铣床跟车床，而且拿到证照。那老板为他停薪留职，他在上个礼拜退伍，这个礼拜一就正式的又进入到团队里面去，老板给予他很大的寄望跟栽培。我很感谢上帝在这样子的眷顾照顾我，也照顾这两孩子。特别我很感谢神，老大进入服事，相对的鼓励我这个爸爸，所以我很恩典的来到611的学房，我开始装备我自己，因为我这样的生命我想要被神用。而我在611找到神对我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我这样的生命我这样的生命神从来没有松手过。各位姐妹弟兄，请你坚持，神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与你们所立的约。无论你多么软弱，千万不要离开教会，千万不要不聚会。我真的愿将荣耀颂赞归给神，恳求他继续带领我在学房的装备。谢谢主。这样
弟兄拥抱一下，我们需要更多勇敢的弟兄，在台上需要勇敢的弟兄，在台下也需要。